安利了，啊，回礼义就是安利就对了啦，就这样子囫囵吞枣安利过去了。那个囫囵吞枣随便过去的，这个就叫偏计所致。但是如果你知道当初这个事性变现的是我假名安利的，你记得就好了。可是问题是讲久了以后我就不记得了，尤其三人成虎嘛，讲多了以后我就根本忘了当初是我，根本搞不清楚依他期，姑且明知为偏计值，我还不知道这是偏计值，所以因为我误会的缘故，所以当作是已有的。今天已经搞清楚了，在依他期相把因缘相弄清楚了，当下就是什么无自性性。所以不管在哪一个相的那个时候，你能够悟了真理，你能够去在这边认错，能够在那边深究因缘，其实就是什么圆满成就一切法的实相，就是叫做圆成实。所以圆成实相并没有第三相，它是在依他起相上当中了解诸法法无我性，这个 无我性称为圣意，也称为无自性性。只要把我这个字改成自性，于是你可以发现，当你在偏离所知相上知道这个相根本没有自体性，于是你可以知道这个相就具备有什么，具备有无自性性，也就是说相圣意，相即圣意。这边也就是说法是有依他起源而生起的那个相，但是这个生起的相也是无自性性，对不对？你没有个字体可以安立嘛，都是依的他缘安立的。可是他缘安立也要有自己的分别啊，安立一个虚妄分别，称他一个名字，对不对？虚妄分别之后呢，在安立名字以后就出来了，就出来一切的误会了。所以到这里呢，整个所以呢，他说是一切法圣意蒂固啊，这是圣意的真理所说的无自性性呢，之所显故，有没有？这边的显，显的意思是为了要分别，不是说的，不是名言的缘故。所以前面呢有名言，可是你要去从名言了什么？这一切只是跟你反省的道理而已。什么叫做显？什么叫做说？我还是用刚才那个王母娘娘的例子，丈母娘娘不是人，这是我说的。我说丈母娘娘不是人。啊，王母娘娘下凡来，这是我说的，懂吗？我这个说的意思是说，什么意思呢？是要来显我很孝顺，在我的眼中呢，丈母娘娘啊，真的是一个比人还伟大，好像王母娘娘一般的圣人一般，是吗？这是我的意，这个意并没有真的就像我后来所说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不用说我后面那句话，我只要讲前面那句名言，你就能够去了解我后面那个意思，这个知道吗？所以后面那个意思我不用说，叫做显。前面那个话我说了，叫做名为，懂吗？我说了等于没有那个说那个话本身那个字的意思，我是要说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要你去了，要你去相应，你不能只是用耳朵听，不能用眼睛见，你一切要有音声啊，以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去见佛，那你就是着了我人众生受者相，金刚经如是说，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整个这一段呢，在解释命经就讲成两段，一个是说为圣意，一个是显为圣意。而说为圣意的部分呢，其实就等于什么？等于依他起。你只要说如此如此如此这般，所以是，你要多说这一段，其实就等于依他起相，因为你还是要借名言嘛，借着别人能了的心嘛，借着你所说的名言嘛，借着能取所取的这个相对性嘛，来显你的意思嘛，不是吗？所以即便你要说圣意地，如果你非要用文字般若来显明它，文字般若这个文字本身你还是要说嘛，你不说我怎么了？我就是真正的笨烫的人，我这么笨笨到你一定要讲明白嘛。所以两个谈恋爱的人就一定要另外一方讲我爱你啊！我小时候看那个屋顶上的提琴手，那个两个老夫妇生了三个女儿，他们两个就在问 Do you love me？那个老婆就是说，我每天替你煮饭，你说我爱你吗？他就是不说我爱你，他就说了一堆，那歌就唱唱唱唱唱唱唱了半天。其实就是这样子，像我们中国人的个性这么腼腆，很多话就是不要说了，说了之后呢，我们的认为就是说的就不真实了。你就看我怎么做，不要听我怎么说，对不对？可是老外的习惯就不一样，read my lip 就是要读我的唇，懂我的意。他要一切都是要讲明白、说清楚的，所以这是在文化性格上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即便人家老外也还是有言外之意，啊，即便常常讲我爱你。可他真正做到的那个部分，让你感受到了，已经不是用"我爱你"那三个字可以去表示的，是吗？所以你可以知道，人家在感情上的流露、表白是那么多样，是那么可以坦然接受的。我们虽然是这么的委婉，可是呢，你的心要更去跟他相应才可以。所以呢，说是必须要说，你不说，你连圆入的机会都没有。可是说了，如果你不能聊，那就是棒，到这里去聊，对不对？啊，你不晓得我依他起一切铺排的这些气氛条件，意思你没有明了，你就一直认为我不说我爱你，我不送你一个戒指，人看你看那个这钻石的广告都跳到河里面去拿钻石，你为什么不替我跳？啊，你就这样子去求老公，我想很难呐，啊，要去这样子相要求两个夫妻的感情，或者是家人一定要如何如何，要有具备什么样的姻缘相，才是如何的一个好家庭，或者是好姻缘，或者是好感情，那就是不免太着相了。可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没有着相，每天就打他骂他，你就说你要从打里面看到我的爱啊，难哦，非常难哦，对不对？所以一切的法还是有什么染缘跟清净缘。所以依着染呐、啊，我们可以说啊，这句话呢是在《舍大乘论》里面说的，啊，我们就再说，哎，对，来说这一段了，你这段讲过了嘛，哈。所以于无意，唯有事中，事亦显现，就是于依他起相当中呢，又加料了，加了一个好像那么回事的东西，也是什么显现的？为什么说显现？为什么说显现？为了回避假名安利。因为假名安利的那个相是没有的，你再说一个东西，那又是假了，又是假名安利了，所以他就不说了，他就说这个好像那么回事的，没有那个意的，没有那个体的那个相呢，是显现让你看的而已，就像空中现花一样。这个呢，讲不明白，你要去了解，一定要去了解啊。后来你依着绳子去了解，没有蛇这回事。后来你也不要把绳子当作是实有的。上礼拜所说的那个道理，你一定要去悟了。什么？同理可证，同理可证。如果你还是要有虚空观为究竟的话，那你就继续分为绳子是有麻，对不对？麻有纤维，纤维有原子，原子有分子，分子有电子，你去分析下去嘛。分析到最后，请问有没有一个最根本没有办法分的实相？那个实体性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他应该眼睛可以区分。如果眼睛不能区分，你应该可以用现在科学工具可以区分嘛，对不对？如果他可以区分，他应该占有空间嘛，对不对？那么这些东西就是在唯识里面别的论要去讲究的东西了。可是呢，比较聪明的方法呢，是要去了解原成实性，看干单，从这个误会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了解。如果那里是空花所现的幻象，那么现在我依着幻象，就应该要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分别，你就应该 stop 在这里，你在这里就要由事转智，去悟了一切都是空性所显，空性所显的。所以呢，在这里就这么说了。可是呢，如果你从染的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分析它的因缘。它的因缘是什么呢？阿赖耶识为种子，为升起的那个功能性。啊，因为我们有个染意识在，这个意思呢，虚妄分别这四个字是重要的。因为这一念的虚妄分别呢，会摄，会包容许多的事。那么在辩中辩论讲四种事，庄严大乘经论讲六种，舍大乘论讲11种，唯识讲8种。啊，不管讲几种， 都是依着他要描述的那个法去分类来的，啊，所以不管他分类几种不重要，重要在这四个字：虚妄分别。重点还在分别这个字。当你有相，就是分别。当你有相，就是分别。我们等一下再从这边来解释哈。虚妄分别所摄诸事，一切的事，我们姑且用唯识所说的八识，眼耳鼻舌身啊意莫那阿赖耶。好，不要讲那么多，就讲六识就好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其实都是把这个相分别了。你看，我今天要了解一样东西，看到，因为这个颜色很难讲，所以你如果今天我要跟另外一个人讲说这个桌子什么颜色，我一定会讲它是黄色。那如果你没有真的见到这个桌子，你就会误以为你心中的黄色，对不对？可是因为所差不远呢，我就算了。可是你看，跟他所穿的黄色，你看他也是黄嘛，对不对？这位师姐也是黄色的，那背后那位师姐也算是黄的。我这样子穿白色的衣服也变黄了，已经有点泛黄了。你看黄就有这么多的分别，那请问？我跟你讲这桌子的黄色，那黄色你能了吗？你是不能了的。我姑且分别说它是黄，来跟红蓝去分别，这叫分别。可是你要了我说的这个分别的黄，你其实是虚妄所见。你有没有见到我真的所谓的黄？没有。你要真的能够了我所说的黄，你还要去猜半天，自己还去设计，加上一堆自己的彩色，自己认为那个就是黄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能够见了的我说的黄，是你心中自己以为是的黄。每一个人角度不一样，所看到这个黄的光度也不一样。有些人能够看到上面的那个奇奇怪怪的花纹，有些人看不到，反光的缘故。那反光太强了，黄色的桌面有的时候还会现出白色的。那请问怎么说呢？请问到底哪一个像哪一个色才是它真的东西呢？所以我们唯一能够说的就是说，在分别相上取虚妄的执着，这个呢就叫做依他起虚妄。这个他是分别，为什么他叫分别呢？是有别于自，所以依他缘，这个他是有别于自相，有别于我，不是我所成就的，是别人嘛，是除了我之外的那个别的东西嘛，所以这是分别。你见了自他，不用见自他了，你见了这个不是我，你见了这个是境界。当你见境界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就分别？分别如果当体就见分别就算了，可是我们通常就拿名言去解释分别，把名言加上去之后，或者把名言又讲给别人听之后，那就在分别上加什么？加虚妄。所以呢，在梵文里面呢，这都有一个字，这有一个字，在梵文里面呢是用来做修饰词的，是依分别所现的虚妄性，用这个东西呢来包容一切的八识，或舍大生论的十一识，辩证面论的四种识，不管你几种识，都是把一个相，一个实体相，把它分解。分解成不同的感官知觉而已。今天我敲它，就是这个声音，这是它的声音嘛？是我敲它之后才会有声音。可是问题是我拿笔去敲它，请问这个声音是属于笔的呢，还是属于桌子的？你告诉我，这声音是属谁的？我们抽几量说这是共有的，因为共有的里面是一定有笔跟这个合嘛，对不对？可是当我声音不一样了，又还要依着我用力敲的方式，我敲的方式，我用的角度，又会去改变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嘛？所以光是这个的声音跟这个声音所出来的就有好几百种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请问哪个是真的？每个当下就那个因缘条件而说，只有对那个条件而可以是真的，对条件改变以后的那个相就不是真的，懂吗？所以你能够切一片说只有这一片才是真的，别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吗？可以吗？所以就分别相上，我们也不过只是取其一部分来认识而已。 通常我们都只是取其一部分的认识，那个习惯就叫做片剂所致。可是它是复杂到有无量意、有无量相、有五种因缘组合的。可是因为我们等不及把这些无量的组合都搞清楚了之后，才算是认识它，所以姑且以少为主。所以以少为主本来就是我们凡夫的习气，懂吗？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见了任何的一切相，会得了什么感受，甚至会造作心去造业，继续去受苦，这一切的流转相都是怎么来的？见了有境界，还没有办法去实际了境界，又去虚妄生心而来的。所以我们就把明明白白没有办法去分析的相，那个圆成实相，活生生把它用诸事六事八事也好，把它解析成不同不同的特质。可是问题，解析成不同的特质又没有办法一概全收，又只能取其一部分来认识它，没有办法来概括所有的依他起一切的因缘条件。所以呢，唯识是性，所以你能够见了的体质只有你的识心所分别的那一部分而已。今天我们能够见光，是见了光全部的频波频吗？我们的所有的 frequency 那个叫什么频率啊，我们是所有频率的光都见得到吗？不见得，红色以上的、紫色以下的都见不到了。所以我们能够见的就是所谓的有见的光，是我们所有光波光谱当中的一段而已。我们声音能够听的声音，是所有的声音当中的一切吗？也不是，我们也只是我们的耳根能够相应的那些声音而已。狗能够听到的声音，我们不见得听得见。所以我们就应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当下这个空间跟时间就有六道的存在，它可以共存，因为他们所依的时空条件、认识的方式都不一样。同样依着这些所谓的有我们误以为的物质性，这个法都可以现出六道十法界的相。所以《法华经》里面智者大师才会说，一念三千，你在一念相当中就见了十法界的三千大千世界。因为他有那种法华三昧的正量，所以他能够见到灵山会上《法华经》还在讲。为什么在讲？他每天都在熏《法华经》，不在讲才怪，对不对？法性常住，所以人家都是以法性常住来见一切相，我们呢都以法界流转来见一切相，那是不赶快的习惯，懂吗？所以呢，讲三性是要回来真正很彻底的去反省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习惯。如果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工具跟习惯都有问题，请问我们还有什么权利去论这个本体的有跟无？我们能够去论这件事实吗？啊？所以我们上回才跟各位讲，唯识不讲本体论，他讲什么？讲现象学，讲认识论。姑且当作现象实有，好不好？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我们是怎么认识、怎么诠释这个现象。我们发觉，如果物质性是实有的，为什么会因为各种众生的诠释不一样，就会产生那么不一样的作用呢？为什么我们在讲景气不好的时候，明明白白就有人赚钱呢？难不成这世界就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吗？为什么不公平？大家都可以掌握这些条件，这些条件我也有学问，我也知道，可是我就是无法跟它相应。所以一切的法只是因为我们的相应有差别，是在自他相上心虚妄所现而已。在这个相上呢，我们所见的都是唯识，但是呢，这句话要这样讲，虽然我写来这样子啊，是无所有非真实义，要讲到这里为止，是没有这么回事的，不是真的有那个实际的体的。到这里，请问这里是不是就这句话？是不是就是无义唯有是中？是不是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是不是就这个？就是在唯识无义的相上，示意显现。可是问题是，即便示意显现，那个示意的体在不在？没有那回事的。 是没有那回事的，没有那回事的，把它当作是有的。可是我后来搞清楚了，它没有，它有那个像，可是没有那个像的实体。你了解这个东西能够显现，这一切不过就是我们的所依，视心的所依。什么叫所依？就像我们眼能见，就是一眼根，一眼根能够见六尘啊，见色尘，这是一一根缘尘，这是唯识里面常常用的道理。所以呢，所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依着依他起，这个实际的相的根本道理，一切的相都是虚妄分别，对不对？依着虚妄分别的这个相，我们把它加了一个料，当作是实有的。而这个实有的呢，实一直是假名安立的，又没有那么回事。其实我们就是在没有那回事的东西呢，以为有那么回事。到后来这个道理我们见不到了，只见了假名，可是没有办法了解假名是没有 实体的。后来我们只能够依着假名，跟着道理悟了没有自相。其实我们有没有必要从假名去悟入？不需要，我们只要从见依他起去悟入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能够纯粹从依他起去悟入这个圣依地的话呢，那个就叫净分的依他起。那个净分的依他起就称为什么呢？这个称为非是清净所缘境界，是故说明为圣意无自性心，懂吗？如果你能够去了解，如果你了解一切的相都是依他缘力故有啊，你能够了解这个东西，虽然它不是清净所缘境界。什么叫清净所缘境界？讲成简单两个字，就是无相。虽然它不是无相的，虽然它不是清净相啊，虽然它不是清净心所缘的境界。清净心就是如如智，如如智所缘的境界就是真如境啊。我们用如如真如智去圆真如的相，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们不是清净心所缘的真如，虽然不是哦，可是因为你不加染心嘛，你能够了解一切的相都没有自性，你能够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你见相就是见了这个性，你不会在相上再起什么虚妄分别。所以呢，从这里我们说这个道理，尽分的依他起就是圣意无自性性，这是可以说的。这是在第一分，我们说圆成实性是用净分的依他起。那么所谓染跟净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了解你有没有自心见的问题。你只要理了自心见相能取的差别，你就是净分。如果你用你的我法对立假名安立，用能取相对的相去取，那么就是虚妄分别。只是这个心上的差别，在相上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像我说这个是什么一样。不管我说它是什么，不因为我的前面认识错了，今天我又认识对了，我讲它是对的，是对它而言是清净的，是如它的依他起性。我前面讲错了，是没有认识了它的依他起相，对吧？可是呢，这对这个法而言是没有妨碍的。我今天只要如实的见了依他起，我就可以说这一念心所见的相就是圣意无自性性，就是用来说明圣意其实就是什么无自性的那个性，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只是帮助各位解读哦，不同版本的差异。当这个搞通了以后，把这三个版本搞通了以后，你再去念庄严大乘经论，再去看辩中辩论，或者再去看一般学者所讲的三性三无性的说法啊，你只要从根本意义上去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这个意思。在最后一句话讲了，就是要我们了解，如果我们能够用清净心圆取一切的境界，请问清净心去圆境界还有境界无？如果心是清净的，我还有清净心所缘的境界无？没有嘛。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为什么还要说清净所缘境界？那是因为修止观的缘故。因为我们现在烦恼很重嘛，烦恼很重的时候呢，我贪心很重嘛，贪心很重的时候，我要不要修不净观？好，我要修不净观，或者是饮食厌恶观，我起这种观，那这种观要不要现一个境界？可是你要去刻意提起一个不净观，对治你的贪欲心，你要去想一切的上中下品的冤亲眷属，都是与我平等的法心安住，来起慈悲观。请问你所取的那个境有没有那个境呢？还是事意显现，还是宛然有的啦？依我们的分别心是绝对想得起来的啦。即便想不起来没有关系，拿个佛像在前面看着，看着入观，看着入观也可以看得出来。要不然你拿个白骨嘛，观，对，那最好拿个白骨做碗，每天这边吃饭，每天吃饭，你的厌恶感不生才怪，懂吗？那个还是有相的哦，懂吗？可是无聊，你不会无聊到拿个白骨头去做碗吧？不会吧？可是你会起这个心，这样照做，是为了要修什么？清净心嘛。这个清净心是一个很良善的，想要去修学圣道的心嘛。想要修道的心，只不过是想卸脱我限量的烦恼而已嘛。所以这个心我们称为什么？增上的清净心。所以这个清净心要不要圆一些境界？要的。既然我们能够打妄想造很多贪欲的念头，那为什么我们不打一个妄想造一个白骨头来观呢？懂意思吗？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常常这样子观，你在饮食上就知道节制，不会那边贪口欲，在这个地方你就会节制了，节制到这个清净心现出来的时候，平等心现出来的时候，慈悲心就等流而出了。所谓等流，就是你前面造那个因嘛，就自然而然的现出那个果了，知道吗？所以呢，他还是说清净所缘境界。这个我不是我了哈，是佛自己说，这在《解释密经》上的话哈。他说：“我显示彼彼，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众生了。彼以为甚意无自性心。”那请问这两个一不一样啊？一个是说的，一个是显示的，只是这样而已。这个呢是一言真如，那个是离言真如。那个要了的，这个要会我们的心的，在我们的心的向上观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当你把不同经论的文义拿出来比对以后啊，其实你可以知道啊，其实经论有差别吗？不只是如此，你拿般若经来对，你去拿这个如来藏系的经来对，也都没有差别的，差别只是教法不同，我们不必在教法的不同上呢起差别，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学佛的关键。那你了解不？好，我大概把它讲完了。可是啊，这些呢，各位在这个三本论上都讲得到，我再讲一下出处哈。这个跟这整一块都是解释密经的。解释密经的哪里呢？一切法相品，其实不止一切法相品呢，从心意识品到一切法相品，这两品都有啊。你要这两品都要看啊。然后呢，这个呢，在舍大圣论的知所相、所依相啊，这一段啊，都是所知相里面的定义。对，在哪里？对，这一段两段。然后呢？这句话呢，祸复内事转世外境之，在成为圣论里面的话，成为圣论的哪一段？我一下找不出来了，那你去找成为圣论就知道了。祸是祸复，或者呢，也是什么呢？也是内事转世外境，我法分别熏习力故，诸事生时便是有没有？好像变成好像我法这样案例。所以这句话讲的比较长，其实就是事所缘，为事所现。再讲简单一点，就是什么？为事无意。好，这在成为圣论里面说的，这在解释密经里面说的，舍大圣里面也有说。好，那其他的为事的经典呢，就比较简单，写为事无意。道理一样，基于这个前提， 了解相无自性性，所以可以了解法自相都无所有，在相上无所有。从这里呢，可以了，虽然它不是清净所缘的境界，好，一切的烦恼相虽然不是我们止观的所缘境，虽然不是哦，虽然不是，可是如果你道理懂的话，你可以从道理当中呢，依着名言知道它是生意无自性。可是如果你懂那个道理的话呢，你起止观相应，你从止观断烦恼的作用上，你就可以了，真的是圣意无自性性。所以这一切的道理只是讲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要勤断烦恼相。所谓断者又没有断的相，只是去观照而已。那要怎么起观呢？要去了文字所说的道理而已。所以回过头来还是要闻熏什么法句的圣义地。你能够在法句当中了圣义地，常常拿这些法句来思维啊思维啊思维啊，最后改变了你的态度啊，那么改变了我们修学一切事情的观念观点，对一切五欲境界的贪着习性，你见了这一切习性慢慢慢慢转薄，你心也会越来越清净，清净以后呢，我们的善根越来越有力量，你从这个作用功德相上就可以知道我是有佛性，从这里证明我有佛性，不用说我有佛性，佛性是要显示的，不能用说的，懂吗？可是很多人就是说，哦，众生有佛性，那你有佛性就不要修了。那如果我本来是佛，今天为什么堕落成凡夫呢？如果我会堕落成凡夫的话，那我修干什么呢？修成佛之后，有一点因缘具足，我还是堕落成凡夫了，是不是就这样子？这就是颠倒说了，这些话都是颠倒胡说八道的，都是生灭心所见的境界虚妄分别所说的戏论啊，所说的戏论。所以从这个白板上，最后我只是想用唯识的观点讲这么多，是依法相中讲这么多道理。那么唯识就比较偷懒，他从法相的分析最后只是归结到两段，归结成染净，归结成见相二分，一唯识家就可以解释这些现象，看他怎么解释哈。我们来看，他说呢，我们就是无聊，把一念心呢变成能取所取。比如说，我们就拿遍计所执相的这一念心，去取依他所执的相，在相上呢又生了一个什么？生了一个四心。变现的相，变现的相，我遍计所执依他起相去造一个相，嗯，这样我了解吗？所以唯识就比较偷懒，他就是说这个就是能取，遍计所执的那一念心是能取，取什么呢？取依他起相，作用在哪里？作用在造一个遍计所执相，懂吗？那是在依他起相上去造一个遍计所执相，这是被我造出来的，不是我眼根所对的。那么这个就叫做能取所取。那么请问，能取是他吗？所取就是他吗？就像我今天这样子，请问是谁取谁啊？是谁取了谁？谁圆了谁？谁对谁发出声音的？是鼻发了一个咚咚咚的声音去吼向桌子吗？还是桌子去吼笔呢？当我和合声相的时候，我姑且明知，因为桌子不动嘛，它动嘛，所以我就把它称为叫什么？能取，就把这个东西称为什么？所取。那请问这个有没有无聊？不过就是 A 碰 B 嘛，而且还有个 C 拿 A去碰 B， 那个 C 你又不见，你又不见，你就把 A 碰 B， 认为说这是生出那个声音的两个条件。其实这个条件还有比这个两个条件更多的，我们不见，我们不见，偏偏要以这个两个条件来分，这叫能取，这叫索取，有没有无聊？够无聊吧？那讲着这个无聊的现象，唯识就说了，这就是能取所取，姑且把能取的那一念心称为见识，能见的识。 那把所取的那个相呢，称为叫相，在唯识里面叫相分呢、啊。可是因为讲相分哦，会误会成它是有本质性的相。就像我眼睛，我们都会说眼睛是能取的见分，对吧？能见的一分。作者呢，是我所见的相分。所以呢，在宋代以后的唯识法相的研究的人呢，就把相分又分为什么？又分为本质相分跟影像相分。现在我的网膜上的那个姑且跟视心相应的，称为叫做影像相分，这个叫做本质相分。阿弥公告肉味吼，我们就真的会以为有一个实体性的桌子椅子一切山河大地。其实在原本呢、啊、原本玄奘法师的那个时代啊，相分就是相分，相分其实在舍大乘里面被称为叫什么，叫做相似。所以讲相似比较容易不会误会成它有本质性。我有一天跟 一群学长共修啊，他们就跟我辩，因为我说我们所见的就是本质相分，他说不是，我们所见的是影像相分。你说是那个影像相分，我说的本质相分是以心为质啊。哦，是这样子啊，那也对。那以心为质的本质相分等于以色为质的影像相分，诶，那心就等于色咯，那就是名言无聊嘛。最后因为有不同时期的翻译，不同时期的造论上的文言上的差别，所以才有这些东西的。本来其实就跟着最原始的旧唯识说的说法，就称为见识，能够见的那个识心，以及把它当作是相的那念心，其实根本他要不要管外面有没有那个物理心在，其实唯识不管这个本体论的。我们讲过哈，唯识姑且就承认嘛，假定了物理性的实体世界是有的啦，哦，就先遮这个东西了，遮之不易，不要跟你讨论，因为跟你讨论没有完。即便我说我用科学的方法跟你研究，请问一切科学所造作出来的资料文字，是不是要你的眼耳鼻舌身来解析来理解？如果你不搞清楚你来理解一切万法的工具跟认识这一切法的能力有没有问题的话，你用这个有问题的生灭心来讨论这个本体的存在跟不存在有没有意思？你真相跟虚妄分别的相你都根本搞不清楚了嘛。所以唯识不跟你讲本体，跟我们谈什么相见二分的一切能取所取一切心所变现的莫名其妙的现象。认识了这一切都是莫名其妙自心自作自受这一切的虚妄现象，你从这个现象当中知道这些事情，虽然你没有办法见到圆成实性，至少你就开始能够承认，哎呀，我的眼根好拙笨，对不对？为什么没有看出来呢？你从这里可以起惭愧心，然后呢好好去修学。即便你不修学出世间法，你就把世间法搞清楚嘛，把科学的知识搞清楚嘛。你看后代的科学就解了前一世的科学的错误，一直不断的是不是被破。那么殊不知到了20年后，我们现在真的认为的物理学上的道理难道就一定是真的吗？ question mark， 对不对？是一个大的问号的。所以在本体论上我们不必要花那么多功夫。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解脱烦恼，把物理现象搞清楚，对我们的解脱烦恼没有那么大帮助。所以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在解脱烦恼的话，如果众生一直没有办法拔苦的话，给他快乐他没办法领受的话，那么请问要从哪里下手比较好？从世心的虚妄分别这个实相上去作意，去承认当下，去承担这个道理真的是这样子，你就知道我的心要从哪里解脱起，不是从相上解脱起，不是把这个相当作是真实的这个东西去搞清楚解脱起。你搞清楚对你的相上解脱你的心的烦恼是没有帮助的。世间法上或者你用大脑以为我可以解决问题，用我这个在解决一切的问题，我法对立能够解决问题吗？ 你看现在所有的一切有为的现象能解决问题吗？现水能够解决问题吗？那现水呢，有人说啊，现水不要现在礼拜六，我说不但要现在礼拜六礼拜天最好现水，平常上班其实用不了什么多少水，对不对？用水用最多就是礼拜六，所以从礼拜六现水对我们的水库比较有帮助了，懂吗？即便我们现在哦，隔天分区这样限水，即便我们知道13号我这一区要限水了，我12号就怎么样，存那个八大桶水，是不是这样子？如果四心分别到这个地步的话呢，你用什么政策与我有没有益处？事实上有违法就是这样子的。你以为有什么政策可以解决问题吗？只要是我法对立，只要我珍惜水源这念心，如果没有办法提得上来的话，一切有为法有办法造作什么功德吗？有办法吗？如果没办法唤起这最后的这一念，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一念跟功德相应的心的话，一切的有为法没有用的。我不是说世间法没有用，而是这一些政策一直不断的宣布，为什么马英九要去用水来提早限水，来去凸显中央要去重视水资源的问题。当然你要说他是打选战政治的游戏啊，你可以这样讲，可是我觉得提早限水没有坏处，我们平常每一天都要有限水的习惯，懂吗？都要有限水的习惯。你看去道场打漆，每一个人就拿水桶去捏一汤水，啊又是冷水，再怎么冬天也都是怎么样，拿那个布就是搓搓搓身上那个，把那个鲜啊汗垢擦擦了，还用两条毛巾，一条毛巾擦脏的，然后一条毛巾再把它擦干，一桶水就洗了一次澡，洗完还不是倒掉了去冲马桶，去冲马桶，知道吗？是这样子的，冲完马桶，如果我们又是这个在余温呢，马桶冲掉还可以冲到余温里面去，你知道吗？哎，就是这样子，然后在余温里面呢，虽然丢这些有机的分解的东西，你要丢一些有益的有机的菌去分解那些东西，鱼可以生活得很好。那么鱼长养出来之后呢，万物长养出来之后呢，这些都是共生的。其实能量本来都是这样的转移，一分不多，一分也不少的。可是偏偏我们都要怎么样截断？截断，这个截断的习惯就是什么？截断的根源又是什么？那是我的，那是你的，对不对？啊，我的较侪，你的较少，我都赢，是这样吗？是不是？一时半刻这个东西放不下，放不下，没有办法。所以只要让我们开始破我们的执着，破执着之后呢，对我们每天所认为是真实的那个东西见了，这一切都是我的片计所知心所现的相。你在这边见了，这一切相都是无自性的，你就悟到这个道理。所以呢，能取其实就是见相二分，见相二分都是一念心所分出来的无聊的游戏。误会这个游戏，你就偏计执；了解这个游戏，你就知道一切相都是依他起，同理可证。即相离相的问题，即相是拿心去跟相怎么样染，对不对？拿心去跟相去染，那么一切就成染了，相也染了，心也染，而且是相互交染，越染就越严重啊！就熏阿赖也是。熏阿赖也是，可是如果你能够离相，离相是不是真的离？是不是真的离？离相是断烦恼而已，因为只有烦恼才是我心跟相之间的那个连接。如果你把烦恼断了，心是心，相是相，谁管谁啊？根本不相然啊！你只要沉淀了，沉淀了之后，各自就相离，因为本来就不是一样东西嘛，本来它就是离的啦，本来是离的，不是我们去观离它才离的。我们心哪有那个能量去离那个相呢？没有办法的。所以那一个离啊，只是方便说而已，只是对着前面的吉相说。所以能够断烦恼那一念心，发觉我们心不被相所绑住，那个就叫做清净心所愿一切境界。修止观得到这个效果， 修止观得到那个效果。修止观那念心也是什么？也是片剂所执。那问题是执那个的动机是清净的。我们平常执一切的相分别自他是染污的。为什么是染污呢？起之于我法二执。而后面拿止观去修白骨观跟一切的观，是为了怎么样？断烦恼，求圣道。虽然这也是妄，懂吗？这也是虚妄的。因为我们对于情绪能力上去安住在法性上还安不住，还是随着法界流转的缘故，所以我们还是要勉强用我们的妄心去修止观。你不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还是去长养我们的习气嘛，是这么缘故。好，所以呢，时间到了，我本来想留时间做点别的事。好，所以呢，我这边呢是用这个白板呢、啊，来跟各位学长去分解，其实帮助各位呢，去读懂不同的版本。所以各位，如果你要问我说怎么去读论，去论呢，它本身就是论说文，啊，对论说文本身呢去解它的意义，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必要。论说文重点是要去观照，观照它要对峙的事是什么，拿那个理去对照那个事。然后在我们的经验界当中去求相应，所以论不用读得很快，不像经可以这样把它送过，你送论就没有意思了，论的文又臭又长，纠结来纠结去，送起来又没有音韵之美啊，没有那么大的必要。你倒可以把这一些论的文哈拿来整理，真的要去整理。所以你可以看，你可以看那个印顺老师忏公。他们都是非常善于啊，把这些论呢、啊、分解出他纠结的背后的道理。因为呢，过去可能因为都是木刻版留下这些经论文的关系呢，所以他只能够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接着打。如果当时啊，造纸已经很方便了，他一定会画表的，懂吗？当时这些法相名词的安例呢是有体的，所以我们经常讲说要出体，出体就要从论文当中。读出那个文的体架构，那个主体就是它的架构，要把那个论的架构找出来。因为论的架构找不出来，你就把它当作是故事情节这样子铺排下来，纵使都能够翻译了，还是跟浆糊一样糊在那个地方。你能够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呢，一个一个去对事，理要对事去解，理去解理没有意思啊。理去解理只不过是多做文义上的解释而已。那如果文本身就是障碍了，你多做解释就是多障碍。可是因为过去的白话就是我们现在的文言呢、啊，本身的文义已经很难懂了，所以我还是认为解文义是重要的，解文义是必要的。可是解文义同时，如果你能够汇通这个体系相关的别的经论，然后把它铺排出道理以后，重点要拿理去对事，你去对我们现在现象界经验界当中可以去理解的一些现象，现象解释的通，世俗地通就能够入了，说为无自性性，这个就是圆成实性。你要能够从文字向上去见了圣义地，那从这边呢再去超越，再去超越误入什么离言自性。好，所以前者呢是从菩萨度众生的角度去说，这边呢是从论上的文义的理上去说。啊，我们就在下一个礼拜还是要总结一下，因为我有些话还是没有说完啊。所以呢，我们下礼拜呢再把三性三无性的东西呢我们再整理最后一遍，然后呢留一些时间让各位问问题，我们就圆满这一阶段的成为是论。好，我们预计在下下周是几月几号？五月，今天是几号？今天是十号，对不对？所以加七天是十七，二十四。我们五月二十四正式讲极论，啊，讲极论。我还是耽误过一点时间哈，可能师姐帮我找一张纸好不好？等一下，对白纸，等一下我们放在后面哈，各位去登记。 哎，对对，现在麻烦去找一下。我找到两本书哈，一本就是这个，窥基大师写的《阿毗达摩杂集论述记》。其实杂集论并不等于集论，杂集论是安慧论师去他本人称为叫做柔集，就是说他还不是去注解而已，他是把那个集论的文啊重新去这个整理过，等于他去分科去注解，还要制作问答。如果你要论法相中的圣经是什么，我就说是这一本啊，它包括法相里面最重要的概念都在这里面。那么这一本呢，也是去整理瑜伽师地论之后的显扬圣教论的有关法门，凡是止观的法门。然后他又根据阿毗达摩大圣经啊，他根据阿毗达摩大圣经，再根据显扬圣教论瑜伽师地论的法门集出来的一部论，所以它等于是法相的总论，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那干脆我礼拜一就叫唯识，那礼拜五我们就叫法相。那在座各位可能还是搞不太清楚唯识跟法相什么不一样，法相是从果上讲的。那什么叫果上去讲呢？比如说我们凡夫认为这是椅子桌子，对不对？所以我只能先从椅子桌子的实体性上去跟各位分析嘛，这叫法相。那圣人所见的就不一样了，圣人可以见到说一切就是如，一切法如，那这个也是法相啊，是他所证得的果嘛。那么只要果有安立那个名相，我们就依着那个名相来解释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就叫做法相。所以法相比喻我们现在就叫做什么，就叫做诠释学或者是现象学。而这个唯识呢，就比较像现在的认识论、知识论啊，比较有这样的区别啊。那当然他们两个要探究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法无我、人无我、破两种执着。那么它最完整的其实就是这部论，但是因为读杂集论太长啊，所以杂集论呢我留给有心要进阶的人去读，那么你们可以去买这一部，所以我特别自己去买了一个哈，那这部各位去把，我不知道有谁愿意替大家代买，把这个电话抄下来，它是和玉出版社哈，它的电话呢是台南电话06-2566-443跟444两码啊，06-2566-443。跟444啊，如果你用去传真的话呢，他的电话是06-2566-449啊，2566-449。如果你话拨的话呢，话拨号码是300哈，3007-3941，3007-3941，3007-3941哈。和玉出版社，好，可以向这一个出版社去。如果你对法相唯识真的有兴趣，这部书是几乎必买的啦。啊，因为有这部书，等于是买到了瑜伽师地论的小科判。啊，虽然它并不是化成科判那个样子，不过你把它的文解开了以后，它等于科判就很清楚了。要不然你就要去读瑜伽师地论的后五十卷。因为后五十卷就是前五十卷的科判啊，所以你要去读后五十卷才能够去了解前五十卷是怎么回事，不过那读起来就大部头了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小论去下手啊，小论去下手，它是法门的，所以如果对修行唯识法相有兴趣的，那么唯识法相里面有关系的法门、止观的所缘法相都在这里。那么它所依的呢是集论啊，不是杂集论，是集论。那么集论呢，我就用藏要呢引印，所以我要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要去共修这门课，所以我发下两张纸，一张纸呢是你们有心要买杂集论这部东西的啊，这部论的，那么另外一部就是另外一个你就不要重复填了， 你填了要买杂技论，也就是要去上这门课了，啊，就是上杂技论这门课了。那么另外一张纸呢，就是给各位去写哈、啊。我们现在这张纸传下去，就是写要买杂技论的。师姐，你写一下，就是这一步了哈、啊。那这张纸没有写任何的传下去啊，请你们去写。你们呢，想要去修这门课的，我们才知道要印几份集论出来。集论我就直接从藏要引印出来，让大家当法本在课堂上用。啊？什么？也是礼拜五，啊，也是这一天这样，好不好？我们传下去。就是我们24号开始，我们下礼拜还是把这堂课做一个总结。对，我现在就是要集体登记啊，只要量够的话，我们跟何玉谈，何玉常跟基金会有来往了，所以我们可以有这个量来跟他谈。那这是对大家对唯识法相想要进一步深入的啊，有兴趣你们可以去请一步下来。那他还不只是有杂技论，他还有魁寂法师的注解，所以他这部完整的名字是阿毗达摩杂技论述记，所以他有魁寂法师的述记，有安慧论师的杂集，有无着菩萨的集论。那有人说集论就是阿毗达摩大圣经经文的注解，那这部经呢已经流失了，所以呢我们有这一部呢就等于有四部，就等于有阿毗达摩大圣经。这部经呢虽然没有流到汉译的汉传里面来，这部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部经等于是在佛说啊怎么去修论的一个方法学。所以呢阿毗达摩大圣经是在讲怎么样去修论的。那我们论不晓得怎么造论，不晓得怎么读论，那在原来那部大圣阿毗达摩大圣经里面呢讲得很明白，里面呢很多颂都被引出来，都很精彩、哦、我们在舍论当中、成唯识论当中、集论当中看到很多这部经当中很棒的法句，那些法句呢都是对我们的读书方法很有帮助的东西啊。所以这部论等于就是集一切法门的论，所以它广解就是集一切法门论，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可以说是小本的法相词典啦、啊、所以蛮值得大家一起长时间共修。那我们从集论来讲，那杂集的部分呢就各位自己去读啊，因为它本身是注解，你看你依那个文去解释就比较烦了。